感谢主，在过去35年带领良友圣经学院不断的茁壮成长。
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天上的主，聆听他的训诲。
请听良友圣经学院院庆培灵会，
为主开拓疆界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罗文辉，很高兴呢又在这里和你见面。今天我会继续讲这个题目，当然这个大题目就是为主开拓疆界。今天我要讲的呢一个小分题，就是从认识上帝到开拓疆界的第二部分下集了。重温一下昨天我谈到三个方面，第一呢，我们从诗篇第139篇里头，认识上帝的无所不知，从认识上帝的无所不知去认识怎么去开拓疆界，这个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从认识上帝的无处不在去学习开拓疆界。第三点呢，就是从认识上帝可以把黑暗变作光明，然后呢去学习怎么去开拓神的疆界。今天我要讲的第二部分呢，我们会集中看诗篇139篇的第15节到24节。好，第一点我想说的就是要认识上帝的设计非常的精美和细致，要认识上帝的设计是非常精美和细致的，从这一点呢去学习怎么去开拓上帝的疆界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第13到16节，诗篇139篇的13到16节。圣经说呢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，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，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那这几节经文呢，当然是一个作者他表达他对上帝的那种赞美，他说哇，上帝你好厉害啊，你值得我称颂啊。那到底具体来说他赞美一些什么呢？哎，他就是赞美上帝对人体的构造创造那种安排非常的精彩。他特别提到人在母腹当中，就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，他说那个时候我的身体根本还没有造好啊，还没有成型啊，连那个形状还没弄好，还没出现。但是呢，你已经复辟我，你已经知道我。我有时候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，我非常惊讶，因为当时啊是距离现在呢，起码2000多年，可能3000年的时间，起码2500年应该有了。2500年的时代，根本没有 X 光这个东西。也没有什么B 超啊、超声波啊这些，那到底那个诗人他怎么知道那个人体里面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就是那个小宝宝怎么在人的肚子里面成型的呢？好奇怪，是不是？总之呢，这一个诗人呢，那个作者就是用他的想象力，他说：“哦，我连想象也想象不到，你可以这样的创造一个人。”其实呢，这种奇妙啊，到今天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还是一样的，叫我们那么惊讶，是不是？你想想，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结合，其实刚结合的时候啊，只是用显微镜才能看得见的那个小小的东西，但后来呢，9个多月以后，哎，他从妈妈的母腹里面，就肚子里面出生了，就变成这个小宝宝啊。你看那小宝宝的身体多复杂，有眼睛，有耳朵，有鼻子，有头发，有手，有脚， 哇，每一部分都是那么精美，非常的仔细，非常的精彩的一个构造。医生护士只能接生啊，只能做检查，但是医生护士呢没有做设计的工作，从来没有。那个小小这个受了精的这个卵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，它是自然的生长，这个过程九个多月，人是不能做什么事情的。我是说在那个成长，那个小宝宝的成长那个过程里面，人真的什么都不能做的，你没有那个资格去做任何的设计，没有任何的那个空间让你去做任何的安排。但是那个小宝宝呢，就这样的出生，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人体，光是外表已经非常复杂，你别说我们的内脏哦，更复杂。那到底是谁做这个设计的工作呢？谁做那个安排的工作呢？世人就说是神啊，上帝啊。所以他觉得，哇，上帝啊，你真的厉害，人完全做不到的你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鼓励你，如果你有机会看见那个小宝宝出生，或者是你自己的孩子出生，你看见你的亲戚朋友弟兄姊妹他们的孩子出生，你应该为了这个小宝宝真的向上帝献上一个感恩呢，衷心的感谢神。上帝真的是好厉害，这是一个非常美非常精彩的一个创造。诗人就说，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一个厉害的上帝，而且呢他也说，我的日子啊，你所定的日子，我还没有度过一天呢、啊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从人体的创造那里，这个诗人推展开去，就说到我的一生人呢、啊，我一辈子所度过的每一天，你都安排好了。你既然可以安排设计一个小宝宝的身体，同样，你也可以设计安排我的一生所走的每一天。弟兄姊妹，你相信吗？神真的绝对安排了你和我的每一天的生活，非常精彩的设计，非常奇妙的设计。
我坐下起来，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我心如汤我，你都察言，你深知我一切所行。神啊，检查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神的道路，赐我灵得着自由。我要称谢你作为何等奇妙，这是我心生之道。我要歌颂你，在每个晨曦中歌颂你恩惠无穷。
很多人以为啊，我信主之前的是属于撒旦的，我的生命信主之前呢是没意义的，我的生活啊，信了主之后呢我的生命才有意义。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太对的。在你还没有信主之前呢，上帝也是赐给你生命，那个生命也是有意义的。在神的安排里面呢，你的每一天神都给了你意义，只是你没有按照神的意思去生活而已啊。没信主的人呢，就是没有按上帝的安排去生活，所以活得很苦啊。甚至呢，坦白说，我们信了主之后呢，有时候还是不是按神的心意去生活的，所以也不快乐， 也不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啊。但是如果你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的话呢，肯定你所过的日子都是充满着神的恩典，一定是非常满足的快乐的。虽然有苦难，虽然有难处，虽然有各种的人看来不幸的事情，但是还是神所赐福的每一天。因为你走在神的心意里面，你走在神的安排里面，你作为一个传道人，一个牧师，或者是将来的传道人，你要建立神的教会，你要开拓神的疆界，肯定呢牧会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复杂的。因为做牧会牧养教会就是面对一群人呐、啊，哇，麻烦了、啊、如果你当老师，你当过老师的话你就懂，一个课堂里面比方你只有30个学生吧，不多啊，30个学生，哇，也会很头疼。因为一个说那个，一个说那个，一个不守秩序，一个学习成绩不好，那个学习呢成绩非常好，那个不好的人呢可能埋怨啊，又骂你啊，又不守规矩等等，哇，非常头疼，非常头疼。几十个学生，你是老师啊，已经很头疼了。在教会里面，个个都不愿意服从你的话啊，你可以想象，哇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头疼的。教会里面就是要面对人的问题。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，教会呢是很多人的问题的。就算你有一个所谓的执事会，一个同工会，就是大家都是传道人，大家都是牧师啊，大家都是希望教会成长的人，他们也会吵架，因为各有各的自己的想法，各有各自己的一些观点。原来就是人的本性呢，就是很喜欢自我中心的。这是人的本性，我们的劣根性，很自我中心，很希望人人都听我的，我是最对的，别人都是有点问题的，别人都是错的。那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，你要带领教会，就是带领这样的人呢、啊，多痛苦啊！但是你要记住，原来呢，教会也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，对不对？这个身体呢，其实它的安排，它的设计是非常美丽的，非常精细的，而且这个设计呢是上帝自己的设计，不是你的设计。作为一个传道人，你应该有行政的观念，你应该用上帝给你的智慧去带领这个教会，牧养群羊，这是对的。但是你不是靠你自己个人的智慧，你是先顺服在神的带领底下，顺服神的旨意，然后呢运用你的智慧，神呢就会使用你这个人呢去带领好这个复杂的教会了。懂不懂啊？不是说你翘着二郎腿什么也不干就说，哦，神你来带领吧，你做这个神的工作吧。不对的，你还是要努力，你还是要好好的读圣经，要学一些关于牧会的知识，你要学的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你这个人如果你顺服在上帝的带领底下呢，你就明白神会用他的方法，圣灵自然的工作，让这个教会会一步一步的成长，就好像这个小宝宝的成长一样。有时候你想也想不到的，诶，他就是这样的成长起来了。这个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一个精彩的设计，精彩的安排。这个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呢，我们要认识上帝是恨恶罪恶的，这个是今天要讲的第二点。上帝是恨恶罪恶的，你要认识这一点，然后呢学习怎么去开脱上帝的疆界。我们集中看17节到22节，17节到22节，诗篇139篇，17节到22节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我若数点，比海沙更多。我睡醒的时候，人和你同在。上帝啊，你必要杀戮恶人，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，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，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。耶和华恨恶你的，我岂不恨恶他们吗？攻击你的，我岂不憎嫌他们吗？22节，我切切地恨恶他们， 以他们为仇敌。那这段经文呢，就说出两批人，一批呢就是这个作者诗人写诗篇这个人，另外一篇就是仇人敌人。这个作者呢说，我愿意遵行上帝的话，我愿意站在上帝这边同一阵线上。而另外一边呢，就是那些抵挡上帝的人，他们是恶人，他们是做很多恶事的人，他们流人的血，就是杀人啊，他们流人的血，他们说恶言，说谎等等等等，是一些犯罪的人。那我要跟他们对抗，我是站在神的这一边的，我会跟这些恶人对抗。我们呢互相是没有交流的，甚至是互相对敌的。那其实呢，诗人要表达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圣洁的上帝，上帝是一个不喜欢人犯罪的上帝，上帝呢是希望我们圣洁。好像我们看出埃及记里面也提到过，神说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也要圣洁。也说呢，我们要归于神为圣，归耶和华为圣，归于神为圣。其实圣经所说的那个圣洁这个字呢，不单是我们表面说的啊，你不要犯罪啊，你不要说谎啊，你不要做一些肮肮脏脏的事情啊，不单是这个意思，当然包括这个事情，但是最重要的意思说你是归于神的，你是拨开来，是另外一批人，这批人呢是单单属于上帝的。所以我们说归于神为圣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或者说分别为圣，是这个意思。不单是指你在道德行为上要特别要改变过来，而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归给神，单单属于神，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这个诗人就说我是单单属于你的。那么另外一批人呢，他们犯罪，他们过一种神不喜欢的生活，哎，我就跟他们成为仇敌，我要跟他们对抗。那这里呢不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跟世上所有不信耶稣的人对抗。我常常强调一点，因为我经常听弟兄姊妹跟我说我现在在什么什么工厂那里做工，或者说我在矿场里面做采矿的工作，哎呀，我旁边的人呢，所有人都不信主的，只有我一个人信主，他们都不信主，所以他常常犯罪，哎，我跟他们合不来，不能生活，我跟他们一起呢，连一句话也不说，因为他们都是属于魔鬼的，他们是属于那个世界的，而我呢是属于主的。甚至呢有些弟兄姊妹就说，我家里的人，我的父母亲啊，我的哥哥弟弟兄弟姊妹啊，我的亲戚朋友，所有人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，而我呢是属于主的，所以我们没话可说，我们没有什么交流的，他们不理解我，我也不会理他们，这样对吗？当然不对了。首先我理解这些弟兄姊妹在很多不信主的人的中间呢，他们的生活有困难，他们觉得呢有时候格格不入，某一方面我理解他们这种不舒畅的感觉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你搞错了，你以为信主的人呢就非要跟那些还没信主的人搞对抗抬杠，他们说东我就说西，他们往北走呢我就往南走啊，就表示呢我是属于神的，错了。你要真正要向他们传福音的话，起码你要跟他们一起生活，你要关心他们，理解他们，对吗？你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呢更是这样，千万不要把你自己当成是好像我们说自鸣清高啊，觉得你是高高在上的，你非常干净，非常的圣洁，甚至头上有个光环发光的，而他们呢是脏东西，他们是一些很低贱的人，低级的人，千万千万不要有这种观念。诗人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就是上帝是圣洁的，对，我们也要认定上帝是圣洁的。我们今天要对抗的是罪这个东西，听清楚，我们要对抗的是罪这个东西。为了要对抗罪呢，我们必须跟他 100%的划清界限。偶尔我们犯了罪了，我们就要求主赦免宽恕，以后不要再犯。但是别人犯罪呢，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就说啊，你犯罪啊，你这样不对啊，你错啊，你是坏蛋啊，千万不要这样。因为我们反对的不是人，我们是反对那个罪而已。说到犯罪的人，其实我们也犯罪啊，可能只是多少的分别而已啊。又或者呢，我们犯的罪，可能是轻重的分别而已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还没到天堂的之前呢，都有机会犯罪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反对的不是犯罪的人，记住，我们反对的是罪。所以作为一个传道人呢，你要学习过圣洁的生活，也要对罪呢100%的划清界限，但是对人呢还是要接纳的。那今天我们还是发现有犯罪的人会抵挡教会，甚至用各种手段逼迫教会，这是免不了的。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，耶稣也说，因为我们属于神，所以那些人呢，因为恨耶稣，就同时也会恨我们，这是免不了的。耶稣早已经说了。那么就求主帮助我们，一方面我们恨恶罪，但是同时要爱这些人。这一段经文呢，其实也同时告诉我们说，上帝既然是个圣洁的神呢，所以他同时也会审判罪恶的，他会审判罪恶的。罪人有一天也会接受上帝的审判。那么如果作为一个传道人，我们发现有人真的跟教会搞对抗，用一些肮脏的方法，无论是什么方法都好，总之呢要逼迫教会反对真理的话呢，一方面我们要接受这些人，但是呢我们也愿意把这些人和事情借着祷告交托给神，让神自己做一个审判。如果神要惩罚那个人的话，让神去惩罚，不是我们去惩罚。我们的责任呢，就是继续的向他们传福音，继续的接纳他们。惩罚审判是来自神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。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圣洁的人，同时呢对人不要随便的论断，说你错你错你错，你污秽，你犯罪，不要这样。我们要做一个对人心胸宽广，多接纳多宽恕，但是同时自己站稳立场，要做圣洁干干净净的基督徒。做传道人呢，更应该在这一方面做一个好的榜样。如果我们自己的生活不圣洁呢，乱七八糟的话，没有人会跟从我们，没有人会听我们，对不对？你自己不干净，你叫人干净；你自己不圣洁，你叫人圣洁，谁会听你的？对不对？这个是很简单的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。
圣洁是从神而来的，是上帝的本性。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人是圣洁的。圣洁不仅代表不犯罪，也包括追求卓越，一直到完全或成圣的地步。
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。
第三方面也是今天要讲的最后一点呢，就是我们要认识最后的胜利是在于我们的上帝。那认识这一点，去学习怎么去开脱疆界。我们看诗篇139篇的最后两节，23和24节。上帝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我想你也听过一首歌呢，就是从这两节圣经那里取材过来改编的一首歌，大概的旋律是这样的： 神啊，求你检查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好，下面我就不唱了，大概是这首歌。哎，你听这个旋律好像，哎呀，很温柔的，好像就是祷告的感觉。神啊，求你纪念我。其实呢，我觉得这首歌有一点点问题。因为我认为呢，这两节圣经本来不是一个安静的一个感觉，这两节圣经说的不是一个静思的一个感觉，这样的一个情绪，相反的，它是唱一首凯歌，凯旋的歌。作者在这里说呢，其实是延续他前面所说的一大段的圣经。这个诗人他认识到神的无处不在，无所不知，神的保守，神的创造，神的圣洁，然后呢他好好的检讨自己的生活，他过着一个非常圣洁的生活，他真的知道他的里里外外都是很干净的。那当然我们知道，其实在神的眼中呢，没有一个人是百分之百的干净的人，百分之百的一个完全的人肯定不可能，肯定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况。但是呢，起码这个诗人他凭着信心去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人。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发现哇，神让他充满着喜乐，神让他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感恩，以至于他能够唱出一种凯歌，凯旋的歌。就是第23、第24节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神啊，你看我，我在你的面前就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了，我在你的面前就是一个你所喜悦的人了，所以请你继续引导我走前面的路吧。我想这个才是这两节圣经的意思，它不是在沉思，而是在发出一个欢呼啊，歌颂神，感谢神，然后求神继续带领他走前面的路。他之所以觉得自己胜利得胜，是因为有神的同在，得胜是属于神的。现在他感觉到呢，神让他分享这种得胜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去建立教会，去传福音，肯定会遇到困难，但是你要记住，最终的得胜永远是属于神的。无论人怎么摧毁神的家，要逼迫神的教会，但是最后呢，神的教会一定可以建立起来。你不知道他怎么建立起来，总之呢，因为神要他建立起来，神要他得胜，教会永远就得胜。而我们这些传道人，一个教会的牧者呢，就是直接的参与在这个得胜的工作里面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按照神的心意去牧养教会，带领教会去传福音的话呢，我告诉你，最后的得胜肯定是属于你的。你和我一定有机会去分享这个得胜，你和我一定有机会唱出这首凯旋的歌的。但愿神的话语今天就继续的激励你，鼓励你好好的做一个神的工人。但愿神的话语继续的祝福你。好，今天呢就谈到这，我们再见，愿神赐福给你。